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周游列国听世界 Episode 3。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Janelle，今天我邀请到现在住在澳洲墨尔本的 Joy 来跟我们分享他这5年吗？
大概是快4年吧，应该 是
快
四年。
4年，
对对对。
在澳洲的奇幻旅程。那
好
首
的。
先，我先稍微介绍一下 Joy，因为他跟我呢，其实我们是高中同班同学，然后毕业之后，其实我们又念的是一样的科系，我们都是会计系，然后出社会工作后呢，我们也都一样去了事务所这一条，就是工作的路线。那只不过他在事务所离职之后，他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只身跑去澳洲，那这一段其实在他，我印象中，在你出台湾之前，我们有最后一次聚会，
对。
但是我记得那一场好像，就是没有很详细的知道说你当时的心境，你想要去的，
原因这样子吗？
对，所以想说，哎，那就借今天的机会，也让我自己更知道，哎，你当初。为什么会在？因为老实说，我们在会计师事务所那时候大概已经工作6年了吧？
超过大概有7年工作经验之后，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 title 其实可能是一个副理，有
对，
人当经理，就是说你要舍弃这一个应该已经年薪百万的职位，
不敢
然后
说，
有啦，他匹配一定有。
就要零零总总加起来可能有，但是没有，就是现在没有办法，现在有点忘记了，太久
有，
之
我跟你说，一定有。
前。
然后你要重新转换跑道，去一个新的环境，然后重做国际学生。那一个抉择的，就是关键，也是我一直很好奇的，所以我就直接切入正题。
好，可以啊。
请 Joy 来介绍一下，就是你是几岁，又是怎么样来到澳洲的？
大家好，我是 Joy。那我大概几岁的时候来到澳洲？这就是就要想到，就是说澳洲它当时应该说大家都知道，澳洲有那个打工度假，那年龄限制是30岁以前，所以我当初是快满30岁前，我有一次我是反正我来到澳洲的时候是快要31岁了，对，反正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是刚好那个工作刚好到一个有一点是过渡期吧，就是可能已经工作，因为也是转换过不同的工作。那有时候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一点遇到算是一种瓶颈，就觉得要么就是继续在我前一份工作就是一直一直做下去，可是我又有点害怕，觉得说，可是如果说跟着工我的工作性质又需要有一些案件，如果没有案件。其实你就会一直耗一个时间在这个工作里面，所以我当时原本有个好的案子，但是某方面就是被人家抢走了，用这个词，用"抢"这个词，对，因为每个人都想要上面的主管想要好业绩，所以他看到好的 case，他就会想要，还会就是刚好有一个原因，他就把这 case 熬走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就是变说，我就到处去帮别人做案子，没有一个案子挂在我身上，后来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创造自己的一种算是绩效吧。后来我就觉得说啊，那我到底要等多久？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能够等多久，那我就决定好吧，那就刚好很久以前，应该说大学毕业前就曾经就想过，那有没有机会在国外念书？因为大学在台湾念完4年，还一直会很应该说有个向往，就是说在国外生活跟念书或者工作。还有那时候就是觉得啊，刚好在一个很过渡期，有点对于未来有点不知道是不是要继续待在这个工作职场，所以我就想哈，那就换一个环境看看，就是去个澳洲打工度假看看。即使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最后年限能够做申请，我就去做了。后来我想说啊，好吧，那就刚好借此一个机会离开这个刚好我前一个工作啦， 所以我就有一点，我觉得那时候有一点是，我当时没有想这么多，我就觉得那就找一个借口离开前一个公司，后来又想说那需要去国外看看，就是待个一年，反正打工度假，我也不可能展也就是像别人就是很年轻去，他们去赚那些工作时数后，还可以多留一年或2年这样子。我当时想说，那就一年来试试看吧，就是在国外生活，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耐啊。后来在其他国家生活这样子，所以才会来到了澳洲。
你让我想到，其实你事务所离开之后，你是去券商做了2年，是
对，
吗？
就是中间辗转，就是事务所离开后，我到了产业当会计嘛。哎，最后，但是因为那时候觉得说啊，一直对于券商的工作充满了一种好奇心，就觉得哎，那个，所以就觉得，所以又有机会来，就到了券商工作。对，后来就是因为你知道，刚好进去券商的机会也是很幸运啦，就是有机会一进去就有案子可以做，可是案子做完之后就没事了。就是刚好有新案子啊，又被抢走，所以就你就会觉得说，你待在那边，你不知道要待多久才会拿到案子，就是那种等待期。我觉得也可能是刚好那个年纪，我会觉得说，可能自己不想等，没有那个耐心。对，就是种种的综合原因，所以我就决定想说，那就有点是放手一搏，就是来一个自以为自己就自己当时就觉得那就来个 gap year，到澳洲去看看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没有考虑，就是有些人会怕说啊，那我去那边一年回来，那可能我会有一个衔接困难，因为可能那一年太爽了，
对啊，就是会有那种怕没有竞争力这件事。我觉得
吗？你那时候有想到？
我当时没有想这么多，就是会觉得说，既然要去澳洲，那就反正也是一定要练英文啊。那我觉得并不会说真的是觉得自己好像落了一大截，所以我那时候没有觉得说，哦，这个 gap year 会影响到我会不会未来，就是如果回到台湾的职场这个部分，我那时候没有把它这个可能潜在的风险，但我不觉得这个风险会危及到我未来回到职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样子。
所以说那个时候申请有要考什么英文吗？
不用了，打工度假的签证算是蛮。我觉得蛮好申请的，就是只要没有一些奇怪的异常的那种记录的话，反正就是我都自己处理嘛，就是网络上申请之后拿到了那个政府核下来的签证，后来就入境，就是没有要求，但是除了就是要做健康检查而已啦，其他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OK，所以你就去了一年的探索人生 gap year，那你
对，
有什么就是你那时候去做的工作可以分享的吗？因为应该跟台湾很不一样。
对，sorry，因为也是要清一下喉咙。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当时来到了澳洲之后，就会想说，哇，那因为其实太多不一样的工作可以选择。我一开始其实还想说，那我就去找类似什么会计的工作啊，就是那种坐在办公室的 office 的工作。后来那时候我想说，好，我就试着投履历。嗨，我觉得我就那时候是觉得说啊，一直都投了履历都没有下文，后来就开始说那想做什么？想说啊，人都来到这了，做一些可能我在台湾不会接触到的东西，就是我可能在台湾不太会去做的工作，所以我就又去想说，那我就反正我最早的工作是去咖啡店，就是。因为我喜欢煮东西，所以我就跑去咖啡店试工，就是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就是在后厨工作，好像很喜欢，很享受切菜啊、做菜。
你超会做菜的。
对，后来我就跑去了一间咖啡店打工。后来，可是那个厨师就说，他就说：“哎，你不像是没有底子的人。”我就说：“对，我就是，但我很喜欢做菜，我就一直很从以前就是以前那种。”就是事务所加班完再回家，再累我也要看做菜的影片，就是看那种怎么切菜， 怎么把菜切好那种很妙的影片，就不是看说要把菜做，就是要做什么样的菜色，是怎么做切好菜这件事情，就是一些技，就是我觉得是技术的，就小技术的东西。对，后来是那个厨师，就是其实他还蛮开心，就是有找到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使用，可是他很担心他，因为他好像他要跟我，他也很直接。我觉得澳洲人很有趣，他们有些人很会，我觉得遇到的人都很直接。那我觉得好处就是告诉你说，我很喜欢你，可是我没办法用你，因为我之前的经验就是在厨房里面工作，他们不喜欢遇到女生，因为厨房的工作会很忙，所以一忙起来那个主厨的情绪是很强烈的，他就说他会怕女生没有办法去处，就是应对他的情绪，因为他跟我讲说啊，我已经跟我，因为当初找我，我找到这个工作职业好像是他的女朋友，就是 po 了这个讯息，后来我看到，我就主动说，哦，那我可不可以试工？后来就说他就跟我抱怨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女朋友总是帮他找来女生，他想要找男生，他指定要男生比较耐骂耐被，就是比较能够承受别人的那种情绪上的压力。后来我就说哦，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他就说我相信你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他会害怕，因为他有之前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就
对他的
fire
家，
掉。对，他就觉得他想要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对，所以我就在咖啡，我就试过了咖啡店，也去过了寿司店，就是卷寿司、切寿司这样子。后来我选的工作是做按摩的工作，就是我觉得按摩 会选按摩工作，我觉得是一个，算是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在台湾从事了很多户外活动嘛。就是跑马拉松啊，还做就是还有玩山铁，他因为这些比较就是激烈性的运动之后，其实身体很常受损，就是有时候我常需要去就是去按摩店给他们做一种就是深层按摩，让肌肉可以做到放松。还再加上我其实曾经我的尾椎骨摔就是骨折过，就我曾经在去溯溪的过程中把我的尾椎骨就是撞断了，这样子
好
就
像有
骨
印
折。对，
象，
后来，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让我知道说，其实身体的，就是那种，就是整个对身体的那种，应该说，就是肌肉的放松啊，还有肌肉的伸展啊，那些这些部分，让我其实是蛮在意的，也开始有一些观念，就是以前我们所学就念会计嘛，就不会去想说。就不会去有不不会有那种思维，就是啊，什么肌肉要怎么做啊？就是都是因为后来可能玩了山铁，因为受过伤，玩了山铁，玩就是跑了马拉松之后，开始接触了更多的按摩。话因为我之前去健身房的教练也教了我一些基本的一些，应该是说筋膜伸展的观念之后，我就觉得很有趣。还有那时候就来到澳洲，我就想说，澳洲好像其实按摩也是一个工作，而且是我觉得他们，我觉得用是一个助人的工作，因为对，因为那时候觉得说啊，因为也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技能啦，就是说，因为当时想说啊，那就是能够把人家按到别人很舒，就是也不能讲说舒服，舒服听起来很怪，就是能够按到别人真的那个是。他身体很需要被按到的地方的时候，那个痛跟舒缓，或是疼痛的释放，我觉得那个是很，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可是因为我自己的自身经验嘛，我就会觉得说，哇，有时候是，尤其是尾椎骨受伤后，话我的那个，尤其是尾椎骨在，就是有点是我们尾椎跟屁股那边，我那边的肌肉曾经严重的受损，所以也很难按。欢迎。但是我就是在，刚好在去澳洲之前，我就遇到就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是做那种头荐骨按摩的，就是对他们的按摩手法，就是他们的名称叫头荐骨。好，我觉得就是很酷，后来他真的是能够，因为我之前我就去他的那个工作坊，然后就给他按过，我就觉得哇，这个按完真的是有一种。你觉得我是觉得是身体的那个肌肉得到一种很棒的释放，就是因为你平常那种 就那个酸痛，我之前是不能久坐，一久坐就很难受，就站起来会没力这样子。但是他能够按到那个，就觉得哇，这个就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形容的一种，就是他能够用他的那种按摩手法，或让那个很深层的肌肉被释放后，我觉得那种啊，我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我真的是觉得哇。换那隔一，就身体其实得到非常好释放之后，隔一天那是一种很像是那种重新有一种新的能量进来感，很棒。对，那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哦，那我在澳洲就学学看怎么按摩好了。所以我就是第一次找到的按摩工作很有趣，它是那种零，就是在台湾就是很像那种我们的世贸馆，它会。可能会有3天到4天的那种展期，对，后来展期就会有不同的店家，后来我就刚好注意到了一个，他们叫做什么身心灵展览，所以在那个会展 那个会展里面就有很多种，就是比较是那种有些是很灵性的啊，或者是那种有那种水晶球啊、塔罗牌，对，后来按摩也是其中一种。因为按摩得到一种释放，他们就把它解读成一种能量的释放啊，或者让你什么可能有一种什么不同的灵魂，就是他们就又我觉得澳洲很妙啦，就是因为我在台湾没有参加过这种展览，我没有去过。后来我那时候去，我就因为那时候那个按摩展，他们就是刚好在找人，后来就说，哎，他们也可以教你怎么按摩。然后我们就去，我就找我，我就跟我朋友说，哎，那我们去试试看。然后我们就开始那个按摩工作。虽然我觉得那个按摩工作，我真的没有学到很精，就只是就是知道说怎么样按，就是按摩颈肩而已。然后我就觉得，但我在那一次的那我记得是3天的展览吧，我其实真的不是很会按的人，因为我才刚开始学。对，还但是。有一些人来了之后，可能我们在跟他按的过程，就还会跟他聊天。有些人按一按他就哭了，
太
后我
痛
就
了。
不是，他就说我也不懂，我就很惊讶，但我还要装故作震惊嘛，就是你不能说你怎么哭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就是在我觉得那不是一种，就不是只是按摩，就是说可能在因为按摩会接触到你的身体，话有些人其实是很怎么讲？就像我自己不太喜欢被人碰触，除非我觉得，如果我会去按摩店，觉得身体真的需要的时候。所以有些人就是他被碰触之后，后来我们可能在跟他的互动中，可能表达了一点，我觉得那个是适度的关心，就是说，哎，你的身体怎么了？这样子，哎，怎么会什么颈肩这么的不舒服啊？我觉得可能在那个互动与人的互动过程中，他们被感动了。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很特别的经验啦。但也因为这样，我就觉得，好，就是展期3天之后结束，我就想，那我之后就找一个按摩店，好好当一个学徒。对，所以我就后来就真的找到了一个离我住的地，原本住的地方大概是通勤要40分钟的地方，我就毅然决然，好，我要搬到那个地方，是一个，它是那种shopping mall 里面的。按摩会馆，后来因为对后，反正我就觉得也是算是刚好，就是自己去找，他就有找到。后来我们店那个店里的经理，后来我就跟他聊天，后来就是知道他是有医学背景，我就觉得哎，这样也好，不然因为我就会讲一些自己已经学到的一些，就是那种像是基础知识，后来想说这个肌肉是什么，这个肌肉是什么，对。好，我就是在跟他聊的这个过程，我就是哎，我的这个经理是懂的，因为那时候就是做一些功课了解，就是在澳洲的按摩店，很多人都是他们不需要任何就是不需要专业背景，你只要会按，你只要有双手能够有就是有力的按，给他按，给人家按下去就好了。对，可是我自己就觉得说啊，不行，我不想要，就是我想要当真正那种会按摩的学徒，后来又真的懂，对，所以就我的
哎，
工
可
作
是
才，
你去的那间店，它是哪一个？就是派系的？因为像按摩，有时候有不同国家的。
在澳洲，它就是 应该是说，那澳洲的按摩，应该说按摩店，他们有分，我觉得可能要分成三种，有一种就是真的是医疗背景的，他们在这边叫做 chiropractor，好 chiropractor 在台湾没有，台湾好像这个是，就是台湾都是做那种复健，就是复健师，而在澳洲或是好像台湾之外的地方，就是他们就有这种叫整脊师，
对。
就是他们就是医师执照这样子。后来，但是那种我就是因为我没有念那个背景，话我是不可能去到那个地方去工作。话另外一就是另外的第二种就是比较是就是洋人的有点像 SPA 会馆，对，他那个是就是比较像想象的话就是像台湾的 SPA 会馆，就是提供那种比较看起来比较 fancy 一点的装潢啊。后来按摩手法都是非常非常的优雅，很慢。后来另外一种就是混合式，就是比较像是他们就说就是中国人来到澳洲开的按摩店，所以就是按摩店里面就会放那种什么，就是他会提供有些店，因为他们会有那个如果他是有经过一定训练合格的，他们是可以用针灸，可以做针灸，也可以做 cupping 的中文叫什么？哦，拔罐。对，就是其实蛮像台湾的中医诊所，只是不做把脉跟开药。对，
那你是去第二种，
我是去第三种，就是中国人开的，
然后
但
可
是
以针灸跟拔罐。
对，可以针灸拔罐，但是在澳洲。不能像在台湾，就是你去一般中医诊所，他会帮你就是那种卡你的骨头啊，就会有那种咔咔咔那种。在澳洲是不能这样做的，只有第一个我说的，就是你有医师执照，那个叫整脊师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才可以做这个动作。对，是有这样分，所以我是选去第三个，因为第三个是因为，第二个主要是因为他们要都是白人。对，还我就不太有机会，还当时我觉得啊，那英国好像也没有到那个 level，就我也没有找往那个方向找，我就想说，我想要把就是按摩的技能学起来，后来也刚好透过按摩可以跟我觉得训练自己去跟外国人对话，所以反正就是综合因素下，我就选择第三种的按摩店，后来去当学徒。
然后一
就是，
当就是1年吗？
对，大概是1年的时间。
超酷的，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一段。因为一般人去澳洲留学打工，可能是去做初级，就是产业，可能就是去……
农场，
对，
对，
我第一次听到。
很多人，对啊，因为去农场原因是因为澳洲的，应该说劳工结构里面，我觉得当地人从事会去农场工作的，我觉得不算太多。就是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我了解，就是澳洲当地年轻的人，他们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像台湾就是教育至上，就一定要念到高中、大学毕业，他们可能念到高中一个阶段，我记得15、16岁之后，他就可以决定去做其他的事情。那他们有那个学徒制，所以他想要去当黑手，他就去找，或是他想要做那种就是 plumber 是中文叫什么，就是。就那种就是抽水管的，就是家里的水那个
水电工
水电工，对对对对，中文姐，就或者这样想做水，因为水电工的工作薪资是不错的，
哦，
就他们的对，所以说其实他们反而会去做，会想要去农场做工的选，就当地人反而不会是他们的首选，所以澳洲才会这么大量的仰赖外国的打工度假。的人来到农场工作，但因为我就，所以我，但我又想说啊，就我只有1年，我也不需要特别去农场，因为去农场是很多人去农场原因是因为政府规定，如果你在农场工作一定的时数之后，你可以拿到第二年的签证。
哦，他只有限定农场工作经验才可以拿到第二年签证。
对，就是要去比较偏远的地方，那通常偏远的地方你要找到工作机会。通常都是农，就是应该90%以上都是农场。对，所以我想说啊，我就没有，好像没有那个必要，我也没办法申请第二，就是 多一年的打工度假签证，我就是那就这一年我就真的是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是在台湾可能不太会做的事情，对，所以我才会到了按摩店去当学徒。
哎，我之前有耳闻，就是打工签证好像一个雇主不可以超过3个月吗？
对，但是他们其实很多门路可以这样做啦，就是因为很多小店家，他们又不一定只有一间公司，就是
啊
还有很多小店家，对，
，OK，
就是
但
不
可能
同的
都是
税号都好。
同一个 location，然后你就可以一直这
对，
样。
对，你就挂在不同的老板体
大
系
家真的
下的
去
时候。
哪个国家都这样搞诶。
我觉得当地人也是这样，就是那个是不是？我觉得是，就是只要有做生意，应该都要这样的头脑。
因为台湾这样是为了就是减少税负啦，
对。
好酷哦！那就是这个是说你在那边，你有感受到外国人的工作环境是有跟本国人有差吗？还是其实还好？
你是说，假如说是你说以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工作环境
对。
吗？我觉得如果是办公室工作的工作环境，其实是会比较好啦。因为澳洲，我觉得澳洲普遍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你不能有歧视，对女性要尊重，就是他们是一直在倡导这件事情，所以就变成说那是根深蒂固，就是说，即使他们真的会歧视，他们在一开始就不会录用你，你根本不会经历到后面那一段。
这样
对，
也蛮直接的。
所以我觉得工作环境是因为澳洲政府非常保护劳方，所以说你只要受用成一个全职的员工的话，公司不能任意解雇你。一旦你被一个不明的原因解雇，你那。就是员工可以，就是这劳方可以走一个，就是他们叫 fair work 的路径的话，就会让公司很难，会被政府盯上啊，要做报告啊，为什么你解雇他啊，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在澳洲，雇主不能主动解雇
不
雇
行，
员。
不行，除非是一些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就
对
你
啊，
不能因
偷
为这
窃
个，
啊，旷工啊，旷
对，
职
但
啊。
就是这个，我觉得旷职这件事应该是在澳洲真的是还好。我觉得哦，我觉得文化差异这件事情啊，就是澳洲的那种，我觉得应该用散漫这个字吧，这或是散漫，因为包括可能对时间不准时啊，工时就是工作时数又不能太长时，就大家对工作好像就觉得啊，反正我有工作就好了。那我不求工作一定要，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100%用我的精神精力在工作上面，所以能偷时间就偷时间呐、啊，准不准时又是另一回事。就是，
你是当地人吗？
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工作我基本上都是蛮准时到的，但是我尝试大概是，走进去办公室都几乎看不到太多人，但时间一到，大家都走了，就是跟我在台湾的那个工作模式，我就觉得哦，怎么大家来得不准，走得准？
那你们来要打卡吗？
不，算是要啦，就只是做一个，就是那种，可是他也不会，你晚到或早到，他也不会觉得说，
回扣钱？
不会。就是没有像台湾就很严格啊，
对啊，迟到一
早个
分钟
十分
补。
钟啊，对对，就是他没有这一部分。就是因为你不能，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我觉得他们在这里的澳洲的工作环境，其实变说其实很有弹性度，某方面我觉得很有人性啦。就是考量到，因为很多可能是双薪家庭，那妈妈或爸爸要下班去接小朋友，那他们就真的非常弹性，就是那你就去接小朋友啊。
你说其实你的雇主是中国移民来的，他的态度也是这样子。
就看，可能是因为我刚好我的公司是因为它有一定规模，它不能像那种小家的店，小家的店就真的是比较，就是 如果雇主是来自亚洲或华人，那就真的是很苛刻。
对，因为我有听说，就是算已经在澳洲，但是如果他的老板是移民，然后又是亚洲人，就那个
对，
工作方式跟企业文化，其实还是跟他在亚
差
洲
很
经历
多。
的是一模一样的。
没错，我就用我打工的经验好了，就是我刚好说到我去咖啡店试工嘛，试工呢，如果是白人的公司试工，他会给你钱，即使你试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给你钱。但华人呢，他们就因为你一开始问说要试工，我就会问说那会不会有没有给钱，他们就说你来就对了啦，先来吧，他们都会。拐弯抹角就先要叫你来，他一当你当天准时到了之后，就说啊来来来，马上来做这件事，做这件事，做这件事，就是不让你有时间去问他说，哎，那我这样做完有没有钱？后来做完时间到就说，哎，我觉得你的手脚不是很利落哦，就是先数落你，后来就说好啦，那我们再联络吧，
那这
就
种
是
通
有
常是有机会还没机会
没有机会。
？OK，那他
对，
试工要求你多久时间？
都会讲很好，就是来个是一个半小时到1个小时，结果用了你3个小时，还不付你
OK，OK，
钱。
了
嗯，
解。嗯。
就是这是华人，我觉得刚好我就经历了华人跟白人的那个事工的差异，因为白人就真的给我钱，还给我还蛮，就他给我只做了不到1个小时，他给我2个小时的钱。
那他会先说吗？说你这个是有的，还是他们也不说，因为就是会有。
他说有，后来叫我就是隔几天过来拿钱这样子。我真的有去拿钱，
好尊重人哦！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大的不一样。
嗯，真的。OK，其实呢。就是 Joy 的故事，还有一段大家就是可能有点困惑，因为他不是最后一年，应该只能留一年，但他现在人还在澳洲，是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呢，就是下回分解，有机会再邀请他来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他后来如何留在澳洲。那就是来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之前应该是好，反正你因为某些原因哦，后来留在澳洲了，也在这里基本上应该会永久居住嘛。
顺利
那
的
你
话，
后
应该
对
要
你
啦。
后来，我知道你有去念书嘛，就在哪一个 master 是吗？
对，拿了一个 master。
然后毕业后有找相关的工作。
也算，对，都算是找，就是跟过去专业背景有关的工作。
那你为什么开始做这个网络事业？
我觉得我会开始做网络事业是，其实真的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 COVID 让我有不一样的思维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尤其是人到了国外，因为如果你没有，就是说在国外你要求生存，除了我觉得要求生存，应该说有很多种方式，要么就是一直持续投入你的劳力，就是时间啊，那可是我觉得说。我当然，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可以持续的一直投入很多的就劳力。可是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年纪，劳动力那个你的那个生产效力是会下降的。那可是如果我要长期在国外生活，这我不可能一直用我自己的劳力去换取金钱。那我一定要去想一个我觉得更有效用的方式，或聪明一点的方式，或是更符合现代科技。可以去，就是应该想说，我有什么工具可以用？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就是我们刚好那时候墨尔本又封城，真的是真的去要去想说，哇，又封城，所有的店家都被迫关，除了特定的店家可以开之外，那你真的是要找工作也不容易找，就是要我觉得那在，后来你就要想说，那到底有什么事可以做？那你又能够，真的是能够赚钱的，所以我觉得是刚好，我觉得很感谢，就是 Janelle，就是告诉我这个东西，就是网络事业这个系统，我觉得那是一个是哇，那是很打开我不一样的， 思维跟眼界去看原来网络世界或是网络科技，就是只要我们能够运用一些我们其实唾手可得的东西，它就可以帮，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能够往一个我们可能从未想象过的一种生活模式，它又能够赚钱。
对，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团体，而且很巨大，在网络上。
对，就是我觉得是，就是因为我们很习惯，是我们有看到，我们才知道。但网络世界就是我们即使看不到，它都一直存在着。
就是它就是有点像我们以前会计科目那个嘛，无形资产，它是一个其实很大的，但是。你可能不一定 visible。
对，就是它其实 它是没有办法直接。
没有 physical。
完没有非对它就是没有 physical 的东西可以让你看得到，但我觉得因为其实，在现在这个应该说网络时代的科技，其实已经发展这么多年。那讲明白一点，我们算是有点跟新一代那种 Z 世代又其实生活的对于网络世界的认知，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我就觉得说，哇，那我应该要。我明明就也是从以前不懂到懂，那我怎么会错？我不应该再继续错过了，在这
啊，
个网络世界的那种发展，对。所以
了
我觉
解。
得我才我觉得就因为 Janelle 的介绍，我才开始哇，这真的不一样。那也开也真的是让生活或是我们学习的东西，就觉得啊，又更进一步了。
因为以我们就是会计系，算是比较保守稳健这个个性，然后本行又不是学这个，通常一刚开始接触到这种科技的东西，都会怕怕的。
就是会
其实
觉得不踏实，会不会觉得哎，怎么，到
这
底
个
怎
能行
么用？
吗？对。
对，可行性高吗？
然后其实也会觉得，你们大学应该有这种课嘛？就什么计算机概论。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学不学得好，我其实学得很不好，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这个课真的太可怕了，就是我应该没办法做。我那时候还很庆幸自己没有学资工系，但我室友每天在那边 coding，我就觉得他又找不到 bug，又熬夜，我就觉得哦，幸好选了会计系，我还读得懂。但是就是，我觉得时代变迁很大。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你可能要懂原始程式嘛，你才可以做出一个好用软体。但现在是很多人帮你做出好用软体，你只要会应用，其实你就可以做很多事。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连应用那一关都没有踏入，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还停留在我们10年前在大学的时候，觉得很可怕这样。但其实不是，就是世界已经改变了。你知道现在小学生都会剪片吗？
完全可以理解。我好像有看过那种朋友的小孩啊，他们就会自己剪片，然
有
后就
开
是
YouTube 频
哇，
道，
对，然后就哇，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
对，
从小就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了。
上礼拜我的那个逐日学的学生跟我说：“老师，你怎么用那个软体剪片？我都用剪映。”然后我就哦，哇塞，知道剪映哎，
我有听过
对，就是很厉害。好，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大概半个小时，我想要中场岔一下，就是分享一些轻松的，就是你在澳洲有没有你觉得很值得经历的体验，在台湾是没有办法的。你会建议，如果第一次去旅游的人，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体验。
我应该说我的体验蛮特别，是我在澳洲参加了铁人三项。
What？
对，然后我因为我就想说来到澳洲，我在台湾坚持的兴趣，我想要继续，我不想要就是因为来澳洲我就不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一来之后，我当时其实没有，我也没有脚踏车，但我就开始找了一些，刚好我来的时候已经是澳洲的春天，所以即将要夏天。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说澳洲的赛事是夏天是 哦，就是山铁的赛事。
嗯，
快，因为台湾的话通常是春天，
嗯，
对，就是夏天台湾太热了。那澳洲他们通常是办在大概夏天的上旬，就是应该夏天大概都12月下旬开始，对，或者是很快就延续到1月、2月、3月这样子，就是整个夏天都是他们的运动，山铁运动赛事的旺季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诶，他们有那种试水温的赛事，好，因为跟台湾很不一样，台湾就没有类似像试水温，就是一个主办单位办的，那你就去参加。那他们就有一个，就是在澳洲有一个很大的运动品牌叫2XU，对，台湾好像都讲到2XU 这样子。他们就是办了那种一系列，所以你可以参加12月的、1月份的，还有2月份，还办在通常是在澳洲在不同的地点，就是让。我觉得很有那个很大的差别，是说好像是鼓励大家去参加这个运动，但你不一定要很有，因为他连完赛也没有给你奖牌，就是台湾是你完赛一定会给你奖牌嘛，就是让你说哦很棒，你完成了一个。那他我的体验就是我第一次我就想说，那我来先参加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能耐，就是从短程的开始啊，就是标准的山铁，快。在慢慢进阶，所以我就参加了试水温的。好，我的
嗯，
体验是还蛮好的，就我觉得应该一般。我好像没有认识我真的没有遇到认识的人在澳洲参加过铁人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因为，当地人呢，就真的就是应该说澳洲人的生活就是，我觉得他们生活某方面你可以说很简单，他们喜欢同事的兴趣，他们就。会很 focus 在那个他们的兴趣里面，他们可能
嗯。
其他都不会，就不太会理会。所以
嗯，
山铁的赛事去的时候，在会场，就是在你在骑脚踏车的过程啊，跑步，就是他们是不断的在给你鼓励。就是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也很像，台湾已经有这样的风气了啦。然后我就觉得哇，那来到澳洲又就是他们很大方的给你称赞。还跟鼓励你，就是即使你穿，就是我穿的衣服还故意穿的特别显眼，然后他们还会称赞说："哇，你穿的很棒，很酷。"这样子就是很不吝啬的给你鼓励。我觉得那个文化差异跟台湾就比较含蓄一点啦。
嗯，是。
对对，但我觉得呢，那个是我觉得蛮特别的经验。对，也让我其实后来是我第二次比赛，我就很享受那个赛事。
所以它的，你说试水温的那个，它的像公里数啊，那些都会比较短吗？还是其实一样？
可以选择，它也是让你选。它有那种，因为标准的铁人赛事的长距离是叫做50.5公里嘛，它也有一半的，就是直接25.25。
嗯，
对，所以它就是有分，它就有，而且大部分都是其实都是全家人就带着小朋友来参加。
小朋友吗？
对，是那种青少年，很多青少年，非常非常多青少年。对，后来。他们都很，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我的第二场是，我忘记是第一场还是第二场的赛事，就是澳洲人的游泳真的是从小就练起来的，而且是游海泳，就不是游我们那种游泳池，是真的到海边游泳。我永远记得，我就一直没有，我绝对不会忘记，就是我是最后一个上岸的。
等下，你们的铁人三项的泳池不是人造的？
不是，是在海边游泳。非常
Amazing！
酷，对。
台湾，你有去游过？我不知道，日月潭那个会算吗？
日月潭算是开放水域，但不是海泳，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开放水域。我们就讲开放水域，那一般是真的游到海泳，就是可能去基隆外海游啊，什么外木山啊，或者是。
因为你之
屏
前
东啊，我有
台湾
游过，
的有这种吗？
有，可是我没有参加过，因为我觉得我对台湾的海泳有一点恐惧，因为台湾的海，我觉得那个波浪啊那些的，你说暗流什么的，都比较刺激一点。后来澳洲，因为墨尔本它是一个湾， 湾内其实是比较平缓的，所以其实不太有什么大波浪啊，就没有什么暗流啊。即使有，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亲自到那边，就是赛前一天我先去看赛场，就会觉得哇，这看起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开放水域，但不到是海泳的那种等级。因为我游过基隆外海那个外木山，我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你远看就知道那个浪是很难控制的。对，后来在墨尔本，就是你会觉得，哎，这看起来就像湖啊，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暗流啊，很大的暗那个，就是那种海浪这样子打，就是都没有。
所以说，其实没有奖牌，大家还是非常乐于参加，
嗯，
享受那个过程。
对，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棒。后来啊，还有一个不同的体验就是，台湾的赛事很会给很，就是会找很多赞助商，所以你每次比完，你可以拿到很多的东西。在澳洲就 nothing，对，就是成绩单呢还是用那种，你知道现在不是那种乐感印纸印出来吗？很像一张发票而已。
对，
对，就是很简，他们的赛事就是很单纯，就是来比赛，回家。他跟台湾就是，我觉得风格很不一样。我一开始蛮 shock，就啊，怎么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
还有第一名或前三名的这些那个拍照啊什么的吗？
嗯，还是有，就有意思，就是前三名还是有那个台子，
对。
对，但是他没有特别给你奖牌，就是没有奖牌。嗯，
然后也是混龄，然后混性别。
嗯，对，
哇，
就是没有说什么一定要男生或女生这样，他就试水温，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
哎，你说你后来有去参加实际的比赛吗？
有，我后来又有参加一个是比较长程的，就是113公里的，那个就真的很棒，那个真的是就比较是像台湾那种主办单位办的一个，因为它是有挂名字，就是挂一个山铁的赛事的名称叫 Challenge，对，所以那个真的那个就比较那个就正式是有奖牌的啦，对。但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棒，是因为我应该是那一，我有点忘记，应该是那一场，我应该是最后一个上岸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游超快，我只能说澳洲人就天生就是会游泳，就是我已经努力游，我就是游不过他们。但是他们不会给你压力，他们还会就算你在旁边很有耐心说没关系，你可以完成，你可以完成的。就是我一开始真的很想放弃，就想天哪，我没有在任何一场比赛里面跑过最后一名，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哦，天哪，我就是自取其辱在这个赛事里，当下是这种感觉，他又超想哭，可是那个救生员就在旁边就说没关系，你可以的。后来大家都在帮你，就是大家都在就是一直给你鼓励。后来等我最后上岸的时候，所有人都拍手，有一种，哎，我是第一个上岸的感觉。对，
虽然我没有参加过铁人三项，也觉得就是这个很艰困。之前啊，就是 Joy 他在台湾比的时候，因为你是有一次，哎，你是后来是晒伤，是因为潜水课吗？
哦，我晒伤，我有很多次晒伤，哎，你讲的是哪一个？你
就
印
是
象
有一
中的
次，
是晒伤是哪
整
一
个
个？
大腿全部都白的。
哦，那一个的晒伤不是因为三天，那是我去划独木舟。
就是
对，
反正之前看到他的一些照片啊，因为也不知
嗯，
道是三铁还是什么，就觉得说哇塞，做运动然后会这样，我觉得好痛哦，光看我就觉得不敢。但
对。
是 Joey 他就是很喜欢，这叫什么户外极限运动，这应该算
对，
是一种极限。
这让我想，你知道，我就是刚好昨哎前天吧，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也是 podcast，他们就也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去挑战一些东西，就是我就好那时候就刚好整个影射到，哎，对啊，我就是这种很喜欢去挑战一些，就是就我们人都有恐惧那个 fear，可是。 但我不会因为那个恐惧就让我们就是不做这件事情，而是要透过去把这个去经历这个挑战之后，让这个你对那个 fear 升华成是一种成就感。对，就是我觉得，哎，我有时候好像常常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曾经失败过，就是在山铁赛事，我被关门了，就是我被 DNF 过。还有那时候，我真的人生陷入了一种沮丧，因为我就觉得说啊，我怎么没有经，我怎么没有把自己准备好啊？即使我被关门，我怎么没有别，我怎么没有厚脸皮的说，不管我就是要给他跑下去就对。我当时就是直接好像是裁判说你不能比，你就不能比。但其实很多人都还继续跑，还有我那时候人就整个像是被冷冻了，就愣住了，就。在那边等了40分钟，等我朋友回来。就
台
是
湾
我
这样
觉得，
是为什么？不是很懂哎、欸。
就是台湾之前我参加过台湾其中一个山铁赛事，就是我脚踏车回来太慢了。后来因为山铁赛事，其实这种运动赛事，它如果是会，它会封路嘛，可它封路都有一段时间。那有些台湾的赛事其实算是比较宽松，就是它原则上都会也是让你把赛事完成。他就不会说啊，那个这个要关门喽，你不能去跑步了，你就是因为我们之后就要，我们这个路就不能，等于说就是封路的时间到了，就是解除，所以你不能再跑了，你就只能，你就不能，反正就不能做，就简单来说就是很像，最严格的举例来说，就我朋友去东京跑马拉松，东京日本就非常的时间要非常精准，所以你如果在可能2个小时又20分钟内，你没有跑到一定的公里数，你就真的，他就直接关门，不让你继续跑。
了
对，
解了解。
对，
那
所以
你
我
说
就
澳洲
是，
完全没有这些，他就是鼓励完成吗？
在游泳阶段的时候，他是鼓励的。可是如果是风，就是跟马路有关的话，因为那个又是可能你要跟那个交通管制局那边和协调。那他们也算严格，我就被关，我不算是被关过。他跟我说，哦，你可以继续骑，可是你骑到这个公里数，你要准备折返。他没有拒绝我继续骑，他只是说原本要骑80公里好了，那就骑70，就
了
是
解，
没有
道
直接
路，
拒绝，对，因为为了维护那个，因为那个又是周末，又是非常非常忙。好像是那一段路是非常忙，就是在周末的时候非常非常忙的一个算是观光景点，所以他就一定要在一个时间内就要把路清干净这样子。
可以理解，
对，那我觉得那方式，他们拒绝人的方式，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的过程比台湾好太多。我在台湾是那个裁判就让我想到国小国中的体育老师。他要惩罚你，他要骂你体育有够烂的那一种，就是很无情。他就是说啊，你就因为我记得当时的那个裁判就说啊，你自己不好好练好，你来比什么赛？他就会讲这种话。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受伤。哎，可是澳洲那个他就说，我们真的要准时封路，就是我们要准时把路清干净。我们就约定好，你就骑到70公里就好，就折返。就是我让你继续骑，但是70公里就折返，就是没有办法，很抱歉，没办法让你完成，就骑完90公里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其实是舒服的，就是不是跟就是不是跟跟台湾完全不跟那个裁判啦，我不能说做了裁判，就是跟那个当时我遇到裁判的那个直接否定你的能力呀、就是完完全全是不同。
对，哇，那就是虽然就我意思说，虽然我也没有跑过山铁，但是光听你的叙述就觉得，哎，那个感觉是很棒的。就虽然你是在做一个体育活动，但是你的心灵是也有被温暖的，然后你有觉得这是一个不只是运动上的成就，也是一个自我肯定啊、提升啊这样子的，蛮神奇的一个经历，这样。
就我觉得澳洲的。算是一个非常，应该说他们的文化里面很多鼓励的文化，不是否定人的文化，就也是算是我觉得在台湾长大的我来说，我觉得蛮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 就是
哎，你
任
不
何事
是
情都值得鼓励。
待冬奥吗？
对，我这4年都在，我都在墨尔本。
OK，你就还没有，就是像有人不是就环澳洲那个很大的岛这样。
澳洲要环完一圈，可能要至少来个2个月以上吧。看怎么开车啦，就是我觉得澳洲真的很大。我只有去，我有去过其他城市，就去布里斯本跟黄金海岸。那主要是我去那边跑马拉松，
跑过去的。
没有，就去那边参加。我说，哎，黄金海岸有马拉松，那就是很，其实跟很像在台湾的时候，就是你就是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哎，那就是去一个地方，还参加那边的赛事，还当观光，还认
对，
识那个地方，这样子，
升级轻旅行。
对，类似这样，就是很一身轻，后来去那边就是穿着跑鞋跑个步，后来就回再回家这样子。
所以有机会你去西澳再告诉我风土民情是否不同。
哎，我去过西澳哦，
哎 你去过了？
我高中的时候去西澳，你知道吗？
哦，我不知道哎，超酷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快要1个小时了，下次再邀请你讲你的旅游好了。
好，没有问题。
最后啦，就是我相信现在还是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他想要来澳洲游学打工，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跌跌撞撞的时候有 get 到的一些，就是 lesson，想要跟他们分享的。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学习做好有准备啦。就是像我当初也是这样子懵懵懂懂就来了。和我觉得我自己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会先做好功课。他当然也是要自己先想好说，那如果我自己来，我来这里是要真的是想做什么？就是因为，因为我来的时间跟有一些很年，如果是有一些年轻人，就是可能刚好可能大学毕业啊，或是工作1、2年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我的想法跟就是我当初会觉得很简单啦，我就当初想的很简单，就反正就工作存了多少钱那些的，我都觉得啊没关系，回台湾再说。可是我觉得给年轻人的，我觉得我自己的过来的经验就是，我觉得。先做学习，先研究，看网络上其他人的新的分享，他也要去想想自己真的想做，可能想要做的是什么。后来即使来到澳洲，不管你是要做打工1年，或者是 你寻求其他的机会，就是说有些人是来到澳洲打工，打完工之后可能是想念书，或者是打工后找到了一个当地的公司愿意担保他来到澳洲变成一个。就是有澳洲的工作签证，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就是可能在来到澳洲之前，我觉得先听听看，因为网络资讯太多，其实可以先做研究，先问问看有经验的人，看是要用自己过去的背景、专业，或者是想要来到澳洲发展新的专业，我觉得有很多的路可以选，但是我觉得先想过一轮。就是先想想看自己有的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那做好就是做好一些我觉得事前的工作，然后再来到澳洲，我觉得其实比较不会浪费时间啦，对，也比
因为你
较
在台湾还没想好你要做什么，你是到那边先是厨师，就是厨房的，但后来发现那老板不想用女生，然后后来才转念，然后想到按摩。那我可以请问，就是你到了之后，到你到按摩店工作这一段期间，大概有多久
2个月，
？OK，了解。
我算是2个月，因为对，因为刚好有精力要想办法换别的地方住啊那些的，就是，
蛮合理的，
对，我觉得就是要先想好，其实，真的要就是先有一个 idea 啦，先有。一个 rough idea 都好，就是不要就是都就是什么都没有想过就来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都没有想过就来，有时候会其实会越做越没有，会害怕。很多人就会说啊，我现在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只想要赚钱工作。那 也没办法去想说，那我之后是不是要长期住在澳洲，或者是就打完工度假完就回台湾？就是我觉得要多想一点点，但也不用想着说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也是要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去接受很多新的改变。但是先做好一个，我觉得有概念概括性的了解之后，去再往下一步是比较好的，做一个过来人的
我
分
好
享。
奇，你到那边怎么样去找工作？就是像网络上台湾104投履历吗？还是说先从附近的找，然后就走进去递履历这样？
有很多种，我原本想，我之前在我有。就是自己手写好履历印出来，后来去面包工厂说我要应征，就是这样子。但是 他也有那种寄履历的，或是打电话的。那在澳洲有很多种，因为澳洲当时应该说澳洲中国人很多，所以中国人他们有自己中国自己创的一个 app。
OK，
对，所以
你
在
自
那
己
个
的
app 里面可以找房子，可以找工作，可以买房子，就是。生活的食衣住行基本上可以透过这个 app 来做，所以我那时候找按摩工作，因为我知道我要锁定的是中国人的按摩店，所以我就是透过这个 app 去做。对，但找房子呢，我也曾经试过，但我的经验就非常非常不好，因为我不想跟华人住在一起啊。我当初觉得说我想要。就是像是就是跟想试试看说那跟外国人住是怎么样，想偷偷观察他们怎么样生活，
今天谢
都
谢你
有
的分
经验，不客气
享。那因为 Joy 的经历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们就是一节应该没有办法真的讲完。那之后就是有机会我会再邀请他。那下个礼拜呢，因为是 Christmas，所以我们就会暂停1周。那我们就下下礼拜会有不同的来宾。那如果你对于就是在国外工作啊，或者是就是如何在国外就是生活不同的 cultural difference 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你持续锁定我的频道来听我们这一系列就是在海外工作的华人。那我们就下下礼拜见了，拜拜。
拜拜。